姐妹平安。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是算是旧约里面相当沉重的一个部分。但是在这些沉重的经文里面呢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他的福音，他的恩慈在最黑暗的角落是在哪里。我们也处在一个时代，看起来整个时代是越来越进入一个黑暗的时代，但是就像经上所说的，在一个最黑暗的时代，以赛亚书上所说，在最黑暗的地方有光要照出来。我们在过去这一个月里面呢，我们上个月底看了这个经文的前部分，就提到这个以利沙这个仆人，他被敌军把他围困起来。他围困完之后呢，他不仅没有惧怕，不仅没有绝望，反而引导他的仆人看见神的同在比敌军还更多，而且他按着神给他的感动发出恩慈来引导敌军，让他看见他们自己在神面前是软弱的。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呢，其实是比前面更重的一个经文，看到一个更深的这个恩慈在这个里面。我们再往下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父，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，主，当我们打开电视荧幕，打开网络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诗篇第二章，万国都起来要抵挡，商议抵挡那受膏者。主啊，你就从天上嗤笑万邦。主啊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我们在你面前战兢，但是不需要在世界面前战兢，因为世界比你还更微小。但是主啊，我们向你承认，许多时候我们在世界面前，我们也害怕，我们也战兢。主啊，我们知道，当我们那样的惧怕战兢的时候，我们就失去敬畏你的这个心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读圣经话语的时候，让我们因着对你而产生的敬畏，可以什么都不惧怕。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你成为我们心中的至宝，心中一切的王。让我们在末后的时代看见过去南北国那种恶劣的环境，主，你怎么引导他们走过来，大时的日子如何，我们的力量也如何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，从你上头领受力量，领受恩典，领受恩慈，一起来仰望主，仰望你的再来。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，奉主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请看一下那个下一张 slide 哈。好，今天阮长老这边摆了一个荧幕，我不用转头哈，我从这边看。这上面有三个主要人物，其中有一个你们可能会比较熟悉，就是下面左下角两只手迎接，然后迎接他的师父以利亚，乘着火车火马要被主接上去，他在那边迎接的时候呢，这个徒弟以利沙呢就说，愿主将双倍的灵添加给我。那个双倍的意思就是那个将神承接给以利亚的那个职分呢，充充足足的赏赐在以利沙的手中。那在过去今年的岁月里面呢，我们越去看以利沙先知的那个生命的历程呢，我们就越看见在第二代的这个先知里面呢，他的生命实在是非常的澎湃的，而且很有神的恩慈在这里面。那我们今天所看的以利沙这段经文看起来很难解开， 但是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这个最黑暗的地方呢，有神很深的恩慈在这个里面。啊，我们待会会看上面这两个例子哈、哦，这两个例子哈、哦，我想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看过上面这两张，你看过你知道资料了，先暂时不回答哈、哦，我们让从来没看过人哈、哦，猜猜看。右边这一张有一个人在种田什么的，请大家猜猜看这个地点在哪里？就你如果已经看过这上面，你就不要猜哈，你从来没看过，你猜猜看，这是哪里？这次不好猜了，先暗示一下，在亚洲。其实这两张照片都在亚洲。这个种田的人会在哪里？啊？哪里？荷兰？哦，河南哈、哦。嗯，不像哎。那个人挺胖的，他在一个地方是你几乎想象不到的地方，北韩。你看过北韩的照片吗？除了一个比较胖以外，其他好像都很瘦。但是这个人不是那个人，这个人是个犯人，这是北韩。啊，下面是他的照片。然后另外一张呢，待会我们会谈这个。另外一张事实上在中国，猜猜看这一张是在哪里？有人猜到四川哈、哦。好厉害，怎么猜得到四川？这是一个旁边穿红色衣服的是台湾的一个微软的软体工程师，他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呢在那边服侍了几年。我们先看这个北韩这个，你从这张照片就看出来很多很多的困难跟反差在这个里面。第一个，北韩只有一个胖子，那这个人又是谁呢？哦，原来他是从美国去的。那这个是16岁一个南韩的他16岁到了美国，然后在美国呢是 PCA 长老会的牧师，也是南美浸信会的牧师。那他在2011年左右呢，他就有一个感动，就是他要带很多基督徒用旅游方式。我们知道北韩是有开放一点点观光的，他就在那边带领大家去为北韩祷告，还不是传福音。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有一天呢，北韩就把他抓起来了。后来查到说他的这个，他有一个随身碟里面呢，放了一些不该放的东西，所以就把他关起来。关起来之后呢，通常呢，因为这是美国公民，通常美国公民被北韩抓了之后呢，通常不会关太久，在一年上下就放出来。他是少数唯一关了2年的，那而且是少数被判要劳改15年。当他差不多开始关了没多久之后呢，他妈妈写了一封信这样给他，他说：“我为你祷告，求你有但以理的3个朋友那种经历火炉的信心。”我们知道但以理的故事里面呢，那但以理的3个朋友，他经历火炉的时候。神是有能力拯救你，但是如果他没有把你带离开北韩，没有带你回美国呢，你应当依靠他在北韩里面站立得稳。妈妈写信给他这样的时候呢，他其实心里面很多的挣扎。他说：“神啊，你真的要我这样留在北韩吗？”他判我15年， 十五年满了之后，我都六十岁了。你留我在北韩，跟我所爱的人都分开的时候，你真的要我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被孤立的地方，来传扬你的名吗？他心里面有时候想说，如果神不拯救我，是不是代表神不爱我？他心里面也在挣扎说，我有那么强壮吗？我能够撑过这十五年吗？我真的能够仍然仰望神，在最状况的状最最恶劣的状况吗？你现在看到这张照片还是比较好的时候，它一共有三次的劳改，每一次劳改大概是好像四个月它就掉了50磅，然后就要进医院四个月，然后再出来。每一次医生就跟他讲说，那个北韩医生就要讲说，你没事的啦，你去劳改之后呢，身体会健康一点。哦，那其实每次劳改完之后，他因为他吃的东西不够，营养不良，所以你现在看了这张照片看起来还好哈，但是呢，他第一次劳改的时候，他们就叫他要那个地是空的哈，要他去种那个。种一些豆下去，然后他是，你知道我们在美国长大的，在美国待久了，我们从来没种过田了，然后他种了老半天了，几乎长不出什么东西来，所以他这个劳改呢，其实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。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叫他搬石头，要打石头，弄得他整个人都是灰，然后呛个半死。所以当我们引用这个故事，这个牧师叫 Kenneth Bay， 当我们引用他的经历的时候呢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当我们碰到很大的困难，很大的困境的时候，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仍然能够仰望神吗？刚刚国贤帮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的第六章的最后一节33节，我们看到一个图面，就是以色列王被敌军亚兰王把他包围到一个程度，里面都没有粮食了，以至于有两个妇人甚至把他们自己的孩子当粮食，然后因为一个吃了一个孩子，另外一个没就把他藏起来，所以他们来上告到以色列王这里。以色列王呢，他已经看到经历这个状况的时候呢，他觉得绝望的不得了，他心中发怒的时候呢，他就讲出他心中的话，这个三十三节的心中话，就是说，我这个祸患呢，是从耶和华而来，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？那个再次哈，在原文里面事实上就是继续仍旧的意思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王是到了谷底，彻底的绝望。我们每一次在看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王的绝望，待会我们也看见，这个先知他的反应完全不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呢，你如果仔细去想，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，过了没多久礼拜，我们这个英国就脱欧了哈，脱离欧盟，那很多人就很恐慌。这个世界的演变呢，其实跟我们所读的圣经经文呢，基本的本质是一样的。突然这世界就开始变化起来，变化到一个地步呢，这世界好像没什么很好的希望。然后呢，当世界环境很恶化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一开始会去怪旁边的人，怪那个环境，然后最后呢，很可能我们就进入以色列王的光景，我们就在怪说，那这问题最后不就是上帝你所创造的吗？那我何必仍然仰望你呢？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常经历到的一个环境跟状况，而且也是古今中外所有人类的历史它的一个很实际的过程，就是人碰到困境之后进入绝望，然后神的希望 把人再重新拉拔起来。然后我们在这经文里面，我们看见了一件另外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就是从第六章的第24节到33节，那个整个就是状况急转直下，进入极底极深的深渊，一个黑暗的深渊。然后就在第7章的时候呢，突然那个光明就照进来，先知以利沙就说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明天到这个时候呢，你们的，他就讲到很多前面第6章的第24节说，一个炉头值银18克勒，两升的鸽子粪里面有5克勒，那是讲说这东西稀少到一个地步，平常他们的以色列人不吃的东西都拿来吃，而且去要买的时候几乎买不到。但是第7章以利沙就讲说，所有的货物呢又要恢复到一个基本的价值，那个意思就是解除饥荒的意思。但是你去看第7章的第1节之前呢，是那个环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，就是王看见了听见了妇人，两个妇人争食他的孩子，然后王就这个第6章的30节就撕裂衣服，然后他讲说，愿今天如果容以利沙的头能留在他的头上呢，颈上呢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然后他就来到王这个以利沙的家中，准备杀先知。我们觉得在读这经文很纳闷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从三十节一直到33节，王是对神的仆人是杀机重重，充满了敌意。但是从7章第1节呢，以利沙的反应却是充满了恩慈。我们每次在读经文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不会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状况。我们去想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对我们旁边的人，对我们所认识的神，有多少时候不也是充满了敌意？但是就在敌意充斥的时候，突然你看到环境开始改变了，然后突然有神的仆人讲恩慈的话，从充满敌意到充满恩慈，好像中间是没有道理的，好像你就怎么看你就解释不出来。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，甚至在新约里面也看到很多。今天就是我们今天所想看的地方，就是这里神，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，你如何从人对你充满敌意，然后你仍然向他施展你的恩慈呢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想看的福音的过程。接着我们就看说，当以色列王这样充满敌意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以色列王他最深的敌意，你注意看，他其实以利沙神的仆人还是其次的。再仔细看第6章的第27节、26、27节，当妇人跟以色列王说，我主我王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王怎么说？他说，耶和华不帮助你，我从何处帮助你呢？王在面对一个很困难的状况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对神有一个很深的绝望。我们不禁要从这个环境转过镜头来看以利沙的这个现场。如果我们是以利沙，我们放在同一个光景的时候，这个整个城被敌军围起来，王都绝望到这个地步，你会存在一个什么状况之下呢？这时候以利沙有3句话来回答王，而这3句话呢，我们觉得很奇妙。这3句话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这3句话却暴露出王真正的光景，还有以利沙心里面的状况。这3句话，第1句话就是说，第32节， 当王差他的使者要来杀以利沙的时候，三十二节以利沙说，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，你们看着使者来就关上门，用门将他推出去，在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？以利沙很清楚知道今天这个对峙不是现在才发生的，就在他师父以利亚的那个时代呢，那个对峙已经很强烈的对峙了。当时这个王的父亲他的母后耶洗别就要准备要杀了以利亚，今天这个状况不过是重复当时候的状况。但是以利沙在这里做一件事情，跟他旁边的长老说，哎，你把他们推出去，把门关起来。然后再过来他就开始讲说，明天这个时候，意思就是说24小时之内这个整个饥荒就要解除了。那个意思是什么？当一个王他觉得他的环境是绝境的，没有希望的时候呢，以利沙整天跟他讲说，你不要急，你不要因此而绝望，你当仍然仰望耶和华，继续等候他，因为明天这个时候24小时之后，神的恩慈就要向你彰显。所以第二句话就是以利沙说，明天这个时候啊，整个饥荒就要解除。以利沙第一句话就是说，你要学习等候神。第二句话就是神有恩慈摆在你面前。第三句话是针对他旁边搀扶的王的那个军长，就是第七章的第二节，他对神人说，即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，也不能有这事。这时候以利沙讲了一句话，你必看亲眼看见却不得吃。然后我们看刚刚所读的后面的经文，到七章的这个十七节呢，当饥荒真的解除的时候呢，这个王站在门口，城门口，然后众人要抢出去，因为那个饥荒神把敌军都把他吓跑了，所以众人要涌出去得食物的时候呢，就把那个军长呢把他践踏死了。所以这第三句话是讲什么？是讲神的公义。王跟军长太早放弃了神，其实他们离这个整个状况的解除才只有24小时而已。而状况的解除呢，对以利沙来讲，他是只讲了三句话，第一个你要等，第二个神还有恩慈给你，第三个你要敬畏神，神有公义也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所以我们就不禁在想，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呢，你仔细去想你生命成长的过程，是不是每一次神要除掉你的困境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否很像王跟军长太早放弃神了？然后等到你的困境被解除之后呢，你不禁要问下一句话，是否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那个环境的困境，而是我们不相信神恩慈的心？我们刚刚看的那个牧师 Kenneth Bay 呢，他被关了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之后，我们刚刚前面讲说，他直接跟神说，神啊，我真的有力量能够走过去吗？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呢，他关了他不到一年左右呢，他做了这样一个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的心，你知道我所需要的，但是主啊，愿你挪去这杯，但是不要成就我的心意，只要成就你的心意。你知道我想回家，但是如果你要我留在北韩的话，我愿意留在北韩，我愿意放弃我的权利回家。他英文这样写， I give up my right to go home, I surrender it to you, 我完全向你投降，请你照顾我的太太，我的孩子，我的父母，请你看顾他们，当我还在留在这里的时候，如果现在就是你所要带我 在的地方，我愿意顺服你，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。当 Pastor Ken 这样祷告的时候呢，那个神的很深的平安就充满了他的心中，然后他对自己说 I am a missionary， 我是一个宣教士， And this is the mission fee you have given me， Use me， 这是你指定我的宣教的工厂，主啊，请你使用我。所以他的祷告就从主啊，求你救我，改成主啊，求你使用我。然后在后面的这个状况里面呢，他美国这边有花很多次的经验想要救他，一直都没有救成功。但是呢，他第三次进去劳改的时候呢，他就在搬石头，那个石头呢，要用打的，打碎，一打碎之后就粉都飞上来，所以他呛个半死。然后就在这样极端的痛苦之间呢，他在唱这首歌。我们请翻开《生命圣诗》335首，《生命圣诗》335，我们的 PowerPoint 没有哈，我们请翻开《生命圣诗》335首。我们请颂扬上来一下，我们请翻开335首。这首诗歌带领他活在神的面前。我们请看一下335首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。好，我们请颂扬来唱一首这首歌。
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一起唱。
Pastor Pan 呢，他把第三段的台词改了一下，或在平原，或在山上， 或住监狱，或住医院，耶稣同在，就是天堂。Kaiser Ken 在那边打石头的时候，这个满脸都是灰，他一边打一边够呛，然后一边唱歌，然后一边显出耶稣的慈容。他的旁边的士兵呢，其实他所在的这个集中营哈，本来 Kaiser Ken 想说，主啊，你把我派到北韩的这个集中营，我就在集中营传福音给所有的犯人，像保罗一样。结果一进去了这个集中营，发现一件事情，他只关他一个犯人，然后有好几十个这个族裔就在他旁边，他就换了他的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既然关的都没有其他犯人，主啊，让我传福音给所有的族裔。所以他在那边唱歌的时候，每一个警卫呢都知道他为什么而关在那里，因为他那边唱歌的时候，他们心里面就在想，这一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，进了劳改营三次通通被送回来，但是他为什么他那么样的喜乐，他心中所有的却是我所没有的，为什么你在这么样的一个绝望的环境，你可以这样的唱歌，你的希望从哪里来？没多久之后呢，有一个警卫呢就偷偷的跑到他旁边来跟他说，牧师啊，我如果像你这样信耶稣吼，有没有什么好处啊？他说，他就这样回答，还没回答之前呢，他还问，如果我要像你这样信耶稣吼，我要付什么代价？What it will cost me， 他要我付上什么代价？这个 Pastor Ken 就跟他讲说，第一个，他不会要你付任何一毛钱，但是呢，他要你将所有的都降服在他的面前。然后警卫就问，如果上帝是真的，你为什么待在这里？你为什么待在这里关的比所有的犯人都还久呢？他就很诚恳的回答说，如果没有我被关在这里，你能听到神跟听到福音吗？然后 Pastor Ken 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释放，就是当他觉得他想回家的时候，他怎么这时候他想回家，他心不在北韩的时候，他想跟他所有的警卫传福音，门都一扇每一扇门都关起来。但是当他想说，主啊，我是宣教士，我愿意顺服在你面前的时候，这里你要我在这里，这个监狱，这个医院，因为有你的同在就是天堂。当他这样想的时候，神就把那些警卫的心，他的门都打开。神的同在是真实的，他的困难也真实的，但是他就发现，那时候他到北韩的一个心愿就是，我要向北韩人传福音。他终于了解神为什么要他留在北韩，因为那个就是神要他放的地方。但是你也会在想说，这个 Pastor Ken 他就从来不会失望过吗？当然不是这样子，他有他高潮跟低潮。当他关到快第二年的时候呢，这个看顾他的那个警官呢，他称呼他叫做 Mr. Disappointment， 就是这个警官呢，就是每天来跟他讲话，就叫他讲得很，让他很失望。他是这样跟他讲，没有人会来救你，没有人会记得你，你要到，你就留在这里，跟我们一起过你60岁的生日吧。他这句话讲一年没有关系，讲了2年之后呢，这个话是像一个毒钩一样，啪 擦一下勾进他的心里面，然后他心里面突然就掉到了谷里面，整个人非常的沮丧。然后他发现呢，他心里面开始有很深的征战，深渊与深渊征战。他不知道他是应该听这个 Mr. Disappointment 这个失望先生呢，还是要听上帝的话。他圣经读不下去，祷告祷不下去，他整个人几乎进入崩溃的状况。当他很勉强的想把圣经拿起来的时候，他找到那300封从世界各国寄来的信。他把信打开，这样说：“You are not forgotten， 你不是被忘记的 ，Pastor Ken， 我们会跟你站在一起，跟你的家庭站在一起，请你往上看，仰望你的神，仰望我们的神。” Pastor Ken， 我为你祷告很久了，我知道为什么神要你留在北韩的原因。因为你要让美国人，美国的基督徒知道，美国人，美国基督徒也爱北韩人。他要用神所赐给你的勇气跟爱心来彰显他的荣耀。当他感受到许多人在祷告的时候，就在他谷底的那一天清晨6点，他醒来的时候，突然一句经文扫描到他面前来，西班牙书3:20，那个意思，他这个经文跑出来之后，他还不知道经文的内容是什么。当他去翻经文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时候到了，我要召你归回；时候到了，我要带你回家。”然后4天以后呢，美国的特使8个人就来到他面前，然后这个特使就跟他讲说：“很对不起，我4天前就出发了，但是我们的飞机故障停了在夏威夷，然后又碰到一些困难，我们4天之后才见到你。”他一算一下时间，那个就是那个早晨，西班牙书3:20，我要带你回家。神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清楚。所以哥林多前书4:9这样讲，是保罗的话，说我们在神面前，在众使徒面前，我们成为定了死罪的囚犯，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看。当以色列王绝望的时候，以利沙，我们注意看这个圣经里面主角不是以利沙，以利沙是配角，他是传神的话，说神的解救在24小时内就到了。然后再过来，神怎么解救他们呢？其实以利沙，我不知道神有没有跟他启示，在圣经上是没有讲的，但是圣经讲说后来发生的事情，原来神就用4个得麻风病的病人，就像我们现在的无家可归的人一样，他们不能进城，因为里面是饥荒，又不能去投靠敌军，敌军可能把他杀死。这时候这4个麻风病人，反正他说死就死吧，我就去敌军闯一闯，看看敌军人会不会接受他。想不到他闯进去的时候，就发现敌军人全部跑光了。然后如果你去看那个经文，你会更有意思，第7章的这个第6节，因为神使亚拉王的军队听见车马声音，是大军的声音，他们就彼此说，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诸王来攻击我们。然后第7节，在黄昏的时候，他们起来逃跑，撇下帐篷、马驴、营盘，照旧只顾逃命。弟兄姐妹，他逃跑的时候不是小跑，那个他听到声音是大到一个程度，他连骑马都不敢骑，然后就跑掉了。然后神用这4个麻风病人来告诉他们说：“你这个整个状况已经解除了。”整个所有的环境 那个唯一的主角就是我们的神。我们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就像读 Pastor Ken 的故事一模一样，环境再怎么复杂，我们都是一些配角，甚至我们讲说到跑龙套的临时演员，但是神要我们越来越像他，越来越跟随他。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看从经文上看见我们是何等的胆小，何等的目光短小，但是主啊，你的恩慈是何等的大。当我们对你充满了敌意的时候，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挽回祭，亲自承受我们对你敌意所产生的罪罚，也亲自引领我们的神来悦纳他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祭。主啊，每一次当我们环境改变的时候，首先还不是我们回转向你，而是你已经先回转向我们，而你那回转向我们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为祭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智意念就像以利沙一样，在绝望中仍然仰望你。求你保守我们像 Pastor Ken 一样，在绝望中完全降服于你，因为你是看顾我们的神。奉主的圣名。